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287回。鹰钩鼻子这么一说完呐，屋子里一片安静，所有的人都陷入了沉思。所以，最妥当的办法，我认为还是花些灵石保命好了。真参与了大战之中，我们就是全部被灭也是很有可能的。而且就算有人侥幸生还，到了外星海势单力孤，也谈不上什么自保了，同样会是死路一条啊。可是那么多的灵石，命都没了还想什么零食？况且在外星海随便宰杀几只高阶一些的灵兽，就够弥补我们的损失了。当今最重要的是先传送过去。黑脸中年人一脸心痛之色，还想说些什么，却被锦衣大汉神色一寒的打断了。黑脸大汉似乎非常的畏惧这位的样子，被对方如此呵斥，竟嘟囔了几句闭嘴了。至于其他道友灵石不足的问题，那就能拿出多少算多少吧，看看这些数目对方能否再通融一下。如果还不行的话，我们中谁还灵石富裕的，可以先暂时借一些，到时候等传送到外星海以后再连本带利的归还也就是了。锦衣大汉这个鹰钩鼻子看来在这些人中威望真的不是一般的高啊，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就独自下了决定。其他六个人互相看了一眼之后，虽然说不是人人尽服，但也都勉强接受了。看到众人这副表情，他很满意，露出了一分满意之色，接着就转头对那瘦削汉子说道：张大友，要麻烦你明天再跑一趟了，看看能否把零食数量降下一些，若是不行的话就答应对方的条件吧，但是我们后天必须就走，绝不能再多耽误一天，一定要在大战开始之前离去。瘦削汉子连连应声答应。那接下来呀，屋里边的人七嘴八舌的开始商谈一些具体的细节。站在屋外的韩立将这一切自始至终都听得真切呀，嘴角边不禁流露出了一丝神秘的微笑。青光一闪之后，人忽然从院中消失的是无影无踪。第二天，当那瘦削汉子再次从这宅院内出发，向那星空殿而去的时候，并不知道身后的高空中多出了一个人。韩立面无表情地跟着他再次来到了星空殿附近，目睹他小心翼翼地从大殿的偏门偷偷地走了进去。韩立摸了摸鼻子，平静地在殿外冷冷地等着。足足有半个多时辰的时间，瘦削汉子又鬼鬼祟祟的从里面出来了，脸上隐隐带着一丝兴奋之色。然后韩立再次尾随他回到了那个宅院。不过一幕让韩立双眉一挑的事情发生了，这位瘦削汉子在进入那宅院之前，脸上的兴奋之色迅速的消失了，左右看了看，就变脸似的换成了一副愁眉苦脸的嘴脸，然后敲门进入了院中。韩立见到这个情景，皱了皱眉，露出了若有所思的神情。这件事情里边，难道……他手托下巴，陷入沉思。到了第三天早上，天还蒙蒙大亮，这锦衣大汉 瘦修汉子一伙人就非常低调地从宅院内偷偷地溜了出来，往星空殿出发。此刻是刚刚戒严结束啊，正好是允许众修士出来活动的时间。但是因为啊，天色尚早，城内其实并没有多少人出现。如此一来，这七个人更加的小心翼翼，人人紧张的只是闷头赶路。只有为首的锦衣大汉一边飞行一边四下打量个不停。路上非常顺利，几个人一路无事的玉器飞到了圣山49层，只要再过片刻时间就可以到那星空殿了。他们这才呀脸上一松，心里头都安心了不少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在前面开路的锦衣大汉神色一变，停下了盾光，接着神情郑重的一抬手，做了一个奇怪的手势。后面之人见此啊，面色骤变，同样止住了身形，一个个做出小心警戒之势。道友是何意？为何隐形挡住在下我等的去路？锦衣大汉盯着前方无人之处，神色紧张。与此同时啊，他的一只手掌却悄然无声地按在了腰间的储物袋上。放心，诸位道友不用紧张，在下虽然专门在此等候诸位，但是并无恶意，只是有事相求而已。接着前方忽然青光一闪，一个青衫修士双手倒背出现在了那里。这个人年约中旬，脸色苍白，仿佛有病在身的样子。但是这锦衣大汉等人一看清楚此人的修为，都不由得心中一惊啊，大声警惕之心。对方是和锦衣大汉一样的筑基后期修为，同样属于假丹的境界。道友贵姓？我等能有什么可以帮助道友的呀？锦衣大汉目中闪过了一丝寒色，口中却冷静地问道：在下姓屈，一介散修而已，几位不是要去星空殿吗？能否将在下一起带去？在下同样想去外星海一趟。青山人很随意地说出了让对面几人脸色发青的话呀。锦衣大汉一听，神色更是阴晴不定啊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才勉强笑着否认：原来是七道友啊，不过道友说什么星空殿外星海，哎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我等几人只是办一些私事路过这里而已，可和星空殿没有什么关系，我看道友是不是找错人了。锦衣大汉心里已经打定了主意，虽然不知道对方是何来头，如何知道他们如此行之事，但绝不能轻易的承认。其他几个人并没有胡乱的插言，似乎啊将一切都交予了大汉来应付了。一道友何必如此的小心呢？在下既然此时出现在此处，道友以为凭这些话就能糊弄过去吗？啊？青山道人轻笑一声，轻描淡写的说道：你倒也知道的很清楚，连易某人都认识。锦衣大汉心里一凛，冷哼一声之后，按在储物袋上的手掌不觉得青筋暴起。后面几个人不知从何处得到了暗示，默契至极的忽然四散开来，一下子将青山之人半围在了中间。几位不会想杀人灭口吧？不是屈某自夸，在下的修为就是诸位一起动手也不可能秒杀在下，到时候屈某大喊一声将星宫之人招来，不知道几位会有什么下场啊。青山修士啊对几个人的举动视若不见，反而呢悠哉悠哉地说道。听着这话，黑脸修士等人面面相觑，然后目光不由得落在了锦衣大汉身上。 大汉此刻呀，面色难看至极。他虽然说尚未结丹，但一向自诩心计过人，什么时候被一名筑基期修士如此威胁过呀？但他也很清楚啊，对方的威胁是真真切切的，可不是说笑的事情。于是他心里边掂量了一下利弊之后，只能强压下怒气，冷冷地问道：道友想要我等如何帮忙？我们可是和对方说好了是七个人，并且那传送阵也最多一次传送七名修士啊，多出的道友对方肯定不会答应的。听了青山人这话，他就微微一笑：放心吧，我不会让诸位道友为难的，我只要能进入殿中，自有办法说服对方的。若是对方不同意，在下也不会勉强，更不会坏了几位道友的好事。
就这样？
锦衣大汉皱了皱眉，脸上露出了一丝怀疑。就这样啊？好，若只是帮你引荐一下，这倒并非不可，我等答应了。锦衣大汉沉吟了一下，终于咬牙切齿地答应了下来。好，那曲某就多谢道友了。青山修士神色如常，似乎啊早就预料到了锦衣大汉的屈服，双手微微一抱拳说道：
既然道友也要去星空殿，那我们赶紧走吧，时间已经耽误了不少，对方恐怕等得有些不耐烦了。
瘦削汉子抬头看了看天色之后，有些焦急地催促道。听了这话，青山人望了瘦削汉子一眼，并没有说什么，但锦衣大汉却二话不说的一挥手，带着众人再次上路。他们飞遁的队形，有意无意的正好将青山修士围在中间，看来几个人的防范之心还是丝毫没有放下。青山修士却面色丝毫不改，不紧不慢的随着众人前进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剩下的路程并不多了，一会儿功夫之后，几个人就到了星空殿前。这个时候，瘦削汉子突然加速，飞射到了前面，首先降落下去。锦衣大汉几个人并没有露出奇怪之色。毕竟那先前和星空殿联系之人就一直是他，现在到了此处，自然也应该走到前面，免得有什么误会发生。进入了星空殿之后，他们几个人尽量想保持从容之色，但还是不免露出了忐忑之意。一进入此殿，小命可就完全掌握在对方手中了。但是一切呢似乎都很正常，原本应该出现的禁制并没有出现，看来应该被里面主事之人提前关掉了。青山人见此，脸上闪过了一丝异色，其他人呢却宽心了许多，终于进入到设有传送阵的大厅内。那里呢有两名身穿白衣的星宫修士正等着众人的到来。
顾前辈，钱前辈，我等已经来了，你老人家这边是不是也准备好了？
瘦削汉子一见二人，立刻满脸陪笑，上前几步，恭敬异常地说道。这两名修士神色冷漠，见瘦削汉子如此一问，只有其中一个秃顶老者倨傲地点了点头。
我们这边有什么好准备的啊？把零食交上来，一人给一张传送符，你们马上就可以走了。但零食的数目不会少吧？啊？
老者慢吞吞说道：“
前辈尽管放心，我们完全按照约定带来零食。”
锦衣大汉上前一步，同样恭敬地说道：“
你是异道友吧？果然修为不错，不错啊。”
秃顶老者在大汉身上淡淡的打量了几眼，说话的口气客气了一些。不过当目光在其余之人身上都扫过一遍的时候，落在了韩立身上，脸色蓦然一沉。
怎么回事啊？不是说是七个人吗？这怎么又多出一个来呀？这位道友似乎也到了假丹的境界，不知道是何方神圣啊。
哎，这个他是……锦衣大汉苦笑一声，想要解释几句。啊，在下一介散修，同样想传送到外星海，听说易道友等人有门路，就特意找上门来了，希望两位前辈不要见怪。若是前辈肯通融的话，在下愿意多出几倍的传送费用。韩立微笑的开口说道，打断了锦衣大汉的话。
双倍费用？
秃顶老者不禁一愣，但随后偏头看了一眼身侧那一位面容儒雅的中年修士。
就算你出双倍费用也没用啊，你知道这传送阵一次最多传送七人，而我们只会开启一座传送阵，绝不会单为你多传送一次，否则上面查下来很难瞒得过去的呀。
这位中年修士眉头轻轻一皱，开口缓缓说道，
啊，这一点呢，晚辈自然也考虑过了，不会让前辈为难的。所以呢，这位道友能否将你的传送名额再让在下一用啊？
韩立微微一笑，忽然转脸冲身旁一人毫不客气地说道。
韩立扭头冲向的人是谁呀？竟然是那瘦削汉子。
这瘦削汉子满是吃惊之色，目中还有一丝惊慌之色闪过，但马上又换成了恼怒的神情。其余的人呢，也是面面相觑，不知道这青衣人此话是何用意啊。
道友放心，我呢不会白白让兄台出让名额的，在下这里有两颗五级妖兽的内丹，就全当让出名额的报酬，想必道友不会嫌弃吧。
韩立不紧不慢地说道，然后伸手往怀里边一摸，不知道从哪个地方掏出了两颗蓝色莹莹的圆球出来，看他们散发的灵气，正是货真价实的五级妖丹呢。
阁下以为仅凭两枚妖丹，在下就会让出名额吗？
瘦削汉子望着两颗妖丹，眼中虽说闪过了贪婪之色，但是随后想起了什么似的，还是冷哼一声拒绝了。
韩立听了这话，并没有动气，反而诡异地笑了起来，随后他嘴唇无声地颤动了几下，竟当着众人的面给瘦削汉子传音起来，不知道说了几句什么。瘦削汉子开始还是满脸不在乎，但只听了几句，脸色骤然煞白呀。
好啊，我说的就是这些了，想必道友不会拒绝在下的交易吧。
韩立一副悠哉悠哉的模样，这句话他没有用传音。
瘦削汉子神色紧张，头上竟冒出了汗。
好，既然道友都如此说了，唉，名额就让给阁下吧。
在狠狠瞪了对方一会儿之后，阴晴不定的瘦削汉子还是一咬牙答应了。
但是这话却让一起来的其他六个人神色一变。
张道友，你在说什么？我们不是说好了要共进退的吗？你现在怎么能这样？
锦衣大汉脸色一沉，盯着瘦削汉子冷冷说道，
哎，实在抱歉，在下恐怕要和几位暂时分开了，诸位先走一步，等以后再有机会一起合作吧。
瘦削汉子苦笑了一下，无奈地说道。这一下子锦衣大汉不再说什么了，因为不光是他，即使其余之人也都看得出来，这位张道友啊，似乎被人家拿住了什么把柄，不得不让出传送的名额。 既然这样的话，他们自然也不好再说什么了。好在虽然少了一个人，但是影响并不会很大。谁答应你们可以随便换人了？秃顶老者这个时候却眉头一皱，猛然一瞪眼，森然说道：顾前辈，我……瘦削汉子吓了一跳，喃喃的想解释什么，却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。可是这个时候，韩立手掌一翻，多出了两个玉匣出来，接着一抖手，玉匣分别射向了秃顶老者和那位儒雅的修士。韩立知道这次能不能走掉，全在此一举了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288回。